欢迎来到泰来观点。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深入探讨一份关于台北市绿容率规范的分析资料。
没错，其实这份资料蛮值得关注的。
对，因为大家传统印象中，建筑绿化不就是多种几棵树吗？但这份资料特别指出，绿化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景观审查了。
是的，它现在直接牵动到开发商、地主，甚至购屋者在建案前期的空间跟财务规划。
哇，牵动到财务规划，听起来影响蛮显著的。那为什么现在的绿容率会这么关键呢？
这里的核心在于，评估指标的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平面绿覆率，
就是从正上方看下去，有多少面积被植物覆盖，对吧？
没错。但现在的焦点已经转向立体化，还有实质的降温效益了。资料里有提到两个核心标准，一个是等效率覆面积，另一个是降温系数。
等等降温系数，这个听起来蛮抽象的呢。这对建案的空间配置会有什么具体影响吗？
其实影响蛮直接的，这代表规范不再只看你有没有种树，而是要求这些绿化设施必须发挥实质的气候调节作用。
了解，这样听起来感觉就像是在跟平效下棋一样。
这个比喻蛮贴切的。
对啊，你想，如果在一楼地面大量种植乔木，就会压缩到商业空间或是车道的动线。
没错，那如果建商选择把植物移到阳台或是建筑立面，资料上也有提到，阳台绿化的直上方必须要有6公尺以上的净空。
等一下，为什么特别规定要6公尺的净空啊？
其实主要是受到深度的限制，还有净空法规的要求，这样才能确保植物有足够的生长空间，也能维持适当的通风。
原来如此，那这就代表建商现在没办法单纯复制贴上标准层的住宅设计了，对吧？
对。也就是说，开发商必须在初步的量体配置阶段就把这些变数纳入敏感度分析。
所以要同步模拟地面乔木、屋顶绿化还有立面绿化的组合，去取得一个平衡。
没错。
那既然空间配置需要这样全面的调整，实质的建设资源究竟是投入在哪里呢？
其实资源并不是主要花在植物本身，而是那些看不见的工程。
看不见的工程像是什么？
像是结构载重、防水、排水层，还有整体的机电整合。
哇，这样推论下来，如果一个建案到了建造审查后期，才为了符合规范去补做绿化，那不就等于整个地下室的覆土、结构计算，还有防水管线，全部都要重做？
是的，没错。这对专案来说会是一个蛮显著的风险。而且我们如果把视角拉远一点，这也关乎住户未来的长期维护。
对，毕竟立体绿化不能只靠人工去浇水哦。
没错，资料特别强调必须要整合智慧感测、自动滴灌还有雨水回收系统。
也就是说，在交屋前就需要建立一套包含保固与修剪计划的移交机制，这样才不会增加管委会长期的负担。
对的，所以总结来说，开发商其实不应该把绿容率视为单纯的法规门槛。
嗯，如果能妥善整合结构、机电跟景观设计，其实可以把它转化为降温、节能，还有符合 ESG 导向的产品价值。对吧？
没错，这才是比较稳健且专业的做法。
确实是这样。那最后也想留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下次当你评估一栋主导丰富绿化的新建案时，你是只关注植物当下的视觉效果，还是会进一步探究隐藏在墙面后的防水机制与智慧滴灌是如何运作的呢？
这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对，这或许才是评断建筑长期品质的关键指标。今天就跟大家探讨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